各位新生的家人，早上平安，又到我们今天门训的时间。我们今天门训的主题是神等候代祷者，为何他要人堵住破口？为何他要人堵住破口？好，那让我们来看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所选用的敬拜诗歌是西山诗歌的原创诗歌，耶稣为我祷告。好，让我把歌词读一次。为我，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在罪暗的那一夜你为我祷告，使我与你合一，复得荣耀。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为我，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我原是十架仇敌，你为我祷告，为我断开咒诅，将福倾倒。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为我，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在父宝座的右边你为我祷告，使我仇敌世上得胜控告。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为我，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接着让我们来看诗歌心语。耶稣为我祷告，成为代祷者的呼召。在神计划中，祷告不是辅助的选项，而是核心的同工。他不是因无能才等候祷告，而是因他渴望人参与属天的治理。当我们软弱无助时，他在天上仍然为我们祷告。当教会破口遍布，他在寻找一个愿意堵住破口的人。这首诗歌《耶稣为我祷告》是代祷者心灵的写照，他都为我们代求，我们也愿意回应他的呼召，跪在破口处为他守望。好，那我们来看诗歌心语。第一句心语：神在寻找那愿意站立的人，神在寻找那愿意站立的文。经文以西结书22章30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立，站在破口防堵，却找不到一个。歌词回应：为我，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我原是十架仇敌，你为我祷告。耶稣为我们挡住了神的愤怒。今天他也是一样的向我们祷求，他在十字架上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而他现在正在寻找跟他一样的人，愿意为软弱者来代祷，为教会的破口呼求。神不缺能力，他尊重人是否愿意站立来做一个代祷者。你是否愿意成为他在地上的回应呢？好，这是第一句心语。第二句心语是：一人代祷可以翻转一国的命运，一人代祷可以翻转一国的命运。我们来看经文，出埃及记32章11到14节：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他的百姓。好，歌词回应：在父宝座右边你为我祷告，使我仇敌世上得胜控告。好，我们看到整个历史的见证，摩西、尼希米、以斯帖都在属灵破口中站立，为百姓、为国家祷告。他们没有依靠组织计划，而是先在祷告中与神来对齐，成为转折的出口。当耶稣为我们祷告时，你我是否也愿意为他人来代求？这正是教会中最荣耀的职分。好，第三句心语：主的代祷是我代祷的根基与能力。主的代祷是我代祷的根基与能力。好，经文希伯来书7章25节：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歌词回应：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我们之所以能够代祷，不是因为我们热情多强、属灵多深，而是因为耶稣已经在父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他是代祷者中的元首， 是我们能力的源头，每一次的带球都是与他一同同工，每一次的呼求都是回应他的爱的祷告。所以耶稣是我们的代祷者，他在呼求跟他心意对齐的代祷者。诗歌的结语是回应代祷的呼召。各位亲爱代祷者，主不是等我们有完美的信心，而是等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跪下呼求，堵住破口。耶稣已为我们代祷到十字架的尽头，今天他问你，你是否愿意站起来为他人代祷？愿我们都能回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让代祷不只是一首诗歌，而是我们活出来的呼召。好，那我们今天就借这首诗歌来做我们今天门训会前的敬拜，思想耶稣如何的为你为我祷告。我们安静片刻，转向灵里的深处，举起我们心，跟诗歌来对齐。
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在最暗的那一夜，你为我祷告。使我与你合一，福的荣耀，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我愿时时加仇敌，你为我祷告，为我断开咒诅，将福倾倒，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在父宝座右边，你为我祷告，是我仇敌死主，感谢你为我祷告。为我，耶稣你为我祷告，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
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的灵修，我们的门训信息。神等候代祷者，为何他要人堵住破口？好，引言，祷告不是属灵生活的一部分，更是神国度运行的方式。有人问，神既然是全能的，他为何不自己动手呢？为什么要我们来代祷呢？又有人困惑，为何教会会破口处，神不直接介入修补呢？神可以自己修补，为什么不修补呢？要我们来代祷呢？但圣经一再的显明，神在等待一个人，一个愿意跪下堵住破口的代祷者，不是神不能动工，而是他选择与人同工。复兴不是从讲道开始，而是从祷告就开始了。好，那所以今天我们认识为何神要等候代祷者，为何神要等候那个堵住破口的人。好，那第一个主题是神从起初就选人做他地上的代表，因为这个是神的心意。 神从起初他就怎么样，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所以这里看到神的心意从起初就不是独自掌管，而是拣选人与他一同治理。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祷告是我们承接属天治理权柄的出口，是神国运行在人间的渠道。所以从起初开始，神的心意就是拣选人来做他地上的代表。第二个，神在等一个愿意代求的人，他在等一个愿意代求的人。让我们来看神如何来寻找代祷者。我们在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我们看见我在他们中间，神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穷修强援，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我将恼怒倒在他们身上。好，这时候的以西结在南国，那时候耶路撒冷还存留着，但是呢，那时候呢，真的是整个是神的选民是非常败坏的。那当时神已经感动以西结这个先知来请大家代祷，但是没有愿意代祷，神就施行审判，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就被掳了。所以神的心意要施恩，却找不到一个代祷者，只好按公义来审判了。这是一个故事的背景，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代祷者的一个重要。好，那我们来看，在历史上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好，那摩西的代求呢，我们从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到十一节呢，当神要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摩西代求了。因为神常这个以色列人看到神施行那么大的神迹，有十灾，有过红海，但是到了旷野依然的在那里天天的抱怨神。但是摩西为百姓恳求，求你转意，不发你的孽怒。所以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他的百姓，结果一人代祷，使整个民族免于灭亡。这是摩西的代求。好，再来，这里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好，在雅各书也告诉我们，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求也得不着是什么？是妄求。雅各书四章二到三节，不求与妄求，一个是你不求，你不求你就得不着，妄求也得不着，因为超出神旨意与自己所需用的。所以神的恩典已经备好了，你不求你就得不着，所以为什么要祷告，要求也不能妄求。好，第三个重点是什么是属灵的破口。那什么是属灵破口呢？好，让我们来现在看它的定义。定义就是破口是属灵防线的崩溃处，是最进入的入口，是遮盖被撕裂的地方。好，那这个破口是从这个城墙来的。在圣经中，城墙代表遮盖、保护与分别，而破口出现，仇敌便可趁虚而入。所以你们看到现在以色列人都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墙上祷告，把他祷告词塞到那个这个墙缝，那个砖头跟砖头的中间。为什么？这个破口指的是裂缝处，指的是城墙的裂缝处，那个叫做破口，堵住破口，就是堵住城墙的裂缝处，用祷告来堵住城墙的裂缝处。因为城墙代表不让仇敌来攻击，是个保护。哦，所以以西结书这里刚刚谈到了这个神在寻找一个代祷者，哦，那不灭这一国，然后他找不到，所以神就施行审判了，所以南国就被掳去了。被掳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找不到一个代祷者。好，那我们看到属灵破口的现象，啊，就是教会中无人守望，啊，这是一个属灵遮盖的缺口，没有人守望，没有人代祷，为教会破口代祷，没领袖生命的软弱处，领袖的生命常常是仇敌攻击的，因为领袖是仇敌攻击的最主要对象，但是没人为代求或扶持。还有罪的蔓延点，不肯悔改、不认罪造成的裂痕，就是罪就是一个门， 罪就是个门，让仇敌可以进来，这是个破口。好，仇敌入口，若没有人堵住，仇敌就趁虚而入，绳子按着公义行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破口是这样子来的。那第四个重点是，为什么神要我们堵住破口？因为神拣选人来参与治理的权柄。神不是不能自己补上裂缝，他不是自己补啊，神是全能的，但是他希望人与他同工。祷告不是无能的补救，是与神一同治理的荣耀职任。所以当你带祷的时候，是与神同工，神在拣选这样的带祷者，因堵破口的人会成为复兴的起点。我们看到堵住破口人都是复兴的起点，都是让神的心意转回的一个起点。无论是摩西、尼西米或是以斯帖，都是先在祷告中站在破口里，然后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这是从历史当中我们所看见的。好，那我们看摩西在百姓之间站立的代求者。好，让我们来看摩西这个代求的故事。出埃及记32章10到14节，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这是耶和华神所说的话。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于百姓。好，所以神发烈怒了，要灭绝他们的，但是摩西的代求。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拜金牛犊，这个是个属灵破口，在那里拜金牛犊，惹动神的愤怒，破坏了神这个与神所立的约。神的审判已经启动了，但他等着摩西起来挡住了这一场毁灭。好，这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那里抱怨拜金牛犊等等的那呢，摩西起来代求呢，堵住了破口。好，那摩西他是如何堵住破口的？他并没有与神认同审判，反倒倒在百姓站在百姓与神中间来恳求。他是个代祷者，他提及神的信实、亚伯拉罕神的约、神的荣耀，为百姓来请求。所以整个民族得以存活，摩西被神视为忠心的仆人，成为以色列国家领袖与属灵标杆。好，这是我们看到摩西的代求。好，那我们再看尼希米用城墙与禁石倒塌的城墙呼求。好，这里是记载在尼希米记1章4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石祷告。这时的尼希米，好，当时他们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尼希米就起来，怎么样？哭泣，悲哀几日，禁石祷告，代求。所以这里的属灵破口是耶路撒冷城墙倒塌，百姓在外遭受羞辱，代表整个神的子民百户这个保护与荣耀遭受到摧毁。当时耶路撒冷城已经倒塌了，神的百姓被掳了。这时候尼希米就起来代祷。那代祷我们看到他堵住破口的方式。那尼希米如何堵住破口呢？他被掳，但是他在宫中还是过着舒适的日子，但是他却百姓的破口流泪进食，他承认以色列人的罪，为百姓与国家代求悔改。所以神为他开路，让他蒙王恩准回国修城墙。所以呢，再度回到耶路撒冷能够修复城墙。52天内城墙重建完成，引发耶路撒冷进前改革，百姓恢复读经悔改与立业。所以又回到神的话，开始百姓又从内在的开始更新。所以我们看到尼希米的代祷，以西结先生那时候是还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当时没有一个代祷者，但是被掳之后，尼希米在那里能够呢为百姓来代求的时候，神就感动这个王，让他们回去再重修城墙。接着我们再看以斯帖的例子，为民族冒死进入王前的祷告者。好，让我们来看经文，以斯帖记4章16节，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的进食，然后我违例进祭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他照理说他不能进去见王的，但是他进食三昼三夜，然后呢冒死，然后去恳求王。好，那这个属灵破口在哪里呢？哈曼设计灭绝犹太人，哦，这是哈曼设计这么一个这个族群面临 灭绝的危机，神的选民将被连根拔起，救赎计划面临的中断。好，所以以斯帖那时候做一个王后，她呢就起来代求堵住了破口。那她堵住破口的方式是，她不是立刻行动的，她是先设立禁食祷告三天，然后冒死进入王宫，这是行动前的属灵对齐。好，结果呢果效跟转折，整个民族从被灭绝的边缘反败为胜。波斯帝国颁布拯救法令，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得胜。所以这里是个属灵范例，这三位就是站在破口中的范例，他们不是因为能力改变历史，而是愿意先跪下，先痛哭，先代求，而成为转机的出口。所以从这三个例子，我们看到摩西，我们看到摩西的例子，看到尼希米这个重修城墙，以及以斯帖拯救犹太人免于全族灭亡的这个，都不是他们能力很强，而是他们愿意跪下来代祷堵住破口。好，这是我们从历史的。好，那从现在的属灵伟人，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见证。好，历代属灵伟人的见证，首先我们看穆安德烈，我们常引用他的属灵金句，他是非洲复兴的祷告父亲。好，他的金句我们来读一次，他的金句：神在他伟大的计划中将祝福捆绑于人的祷告，他若未见祷告，神就不工作。神在他伟大的计划中将祝福捆绑于人的祷告，他若未见祷告，他就不工作。好，那我们来介绍这位属灵人的背景。他是生于南非的开普敦，是荷兰归正教会的牧者、神学家与作家。他一生写过超过240本的书，他是19世纪末南非属灵复兴的推动者与实践者，特别强调内在生命完全顺服与属灵的连结。尼托森弟兄就受到他思想很深很深的影响，他专门是近前派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是穆安德烈。好，那他的经历呢，他代祷的见证呢，他有一个见证，就是1860年的时候，穆安德烈正在开普敦主持一场布道大会，在聚会当中，有位年轻女孩子突然起来公开祷告。在当时啊，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现象，尤其是女生发生在保守环境中是不被鼓励的。但她祷告的时候，全场突然充满一股神的敬畏，同时间多位信徒开始悔改、痛哭、倒地在地上呼求。这场会后引发了南非教会历时数十年的复兴运动。穆安德烈深知这并非他自己讲道能力，而是多年屈膝的祷告带来神的临在。所以意思是他的见证是，他在布道的时候，一位女子受神的感动站起来痛哭祷告，引爆了整个会场的悔改痛哭。所以呢，神的灵降下来，南非旧时候就引爆了数十年的复兴运动。好，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我们常说的爱德华米勒，阿根廷复兴的先知。好，那我们来看看他的金句：当人不祷告时，神的手就不动；当人呼求，神的作为就开始运行；当人不祷告时，神的手就不动；当人呼求，神的作为就开始运行。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属灵人的背景。他是个美国人，1950年被主呼召到阿根廷去宣教，在灵命上受到尼托森与穆安德烈的影响，是阿根廷大复兴的先知性器皿与代祷核心之一。好，那我们来看这位，他的见证是，当时的阿根廷是极其冷淡宗教，基督教对基督教是非常冷淡的， 那福音的推动是非常的困难啊。那米勒呢，每次聚会讲到人数都是非常少，气氛非常的干冷，他自己也非常的灰心。但主却对他说，你停止讲道吧，停止讲道吧，开始聚集代祷者。他顺服的组织的祷告小屋，一群人每天紧食流泪等候主。几个月后，圣灵开始以极大的方式临在，许多人被神的临在压倒在地，鬼被赶出去了，灵魂悔改，这就是后来推动整个拉丁美洲布道运动的起点，特别是与布道家的合作，导致了百万人级的这一种聚集。所以呢，这个爱德华米勒，他也是他的复兴引爆阿根廷大复兴，也是从祷告开始。他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难推动的，但神感动他，开始组织祷告会，开始祷告，直到神的灵一降下来呢，把这些人呢，整个让他们神的同在呢，让人能够悔改，能够呢把鬼赶出去啊。所以这个是引爆了复兴。所以属灵原则的启示是，神尊重人的同工，神不缺乏能力，但他尊重人是否愿与他同工。所以我们都谈复兴，那祷告是复兴的起点，真正的复兴不是讲台开始，而是从祷告开始。所以属灵对齐释放神的作为，神的作为不是被恳求出来的，而是被对齐释放出来，与神的心意对齐。但是我们的祷告常常有时候像是在做报告，没有一个真正从心灵的这种痛悔。所以当我们要释放我们属灵的重担的时候，你们是会有重担会痛的，看到教会的光景种种呢，然后释放出用泪水，用我们那感动神的那一种祷告呢来祷告。好，所以在第六个重点谈到了堵住破口人需要怎样的生命呢？好，那堵住破口人，首先呢，祷告不是做报告，首先你先要一个破碎的心。所以诗篇51篇17节说，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神必不轻看那个忧伤痛悔的心。第二个呢，代祷者他需要有站立的信心。哦，以西结书22章30节说，不是讨报，而是站住，站在破口上代祷。再来呢，持守的祷告。哦，以赛亚书62章6到7节，呼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好，持守持续的祷告，不要歇息，不要歇息。好，生命的摆上，读出破不是一时的热情，而是生命的摆上。所以我说这个是需要命的，需要有生命的，要生命摆上的。连代祷你都用你的命把它托住啊，里面要有感动，有负担，有迫切流泪祷告呼求。哦，要需要这样的生命，有破碎的心，站立的信心。好，那今天要谈的是，谈到这里，你是否就是神正在寻找的那一位呢？今天你还听到这个信息，你是不是神在寻找的那一位呢？今天神在寻找教会、家庭、城市、国家，都在裂缝中呻吟。今天神在寻找这样子在裂缝中能够带祷的人，神的等候，主人在等候，不是等你完美，而是等你愿意站出来。所以神在等候，不是等到你很完美，等到你非常的好，而是等一个愿意的心。你今天是否是神要寻找的那一位，能够为教会、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城市、为你的国家来祷告呢？好，神寻找的代祷者是为牧者的疲乏呼求的人。哦，你愿不愿成为那位为牧者疲乏呼求的人？神在寻找代祷者是为教会荒凉守望的人，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位为教会荒凉守望的人？哦，看到神的教会荒凉，你愿不愿意起来守望呢？哦，你愿不愿意成为下一代信仰堵住裂缝的人，为这个年轻的一代起来为他们带球呢？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位下一代的信徒堵住裂缝的人？回应你参与祷告，不是你回应神 的通道，代祷是你参与复兴的起点。或许我们常常是没有耐心的，我们常常想说我们祷告就要马上看到成绩，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但是我们祷告常是控告， 不是祷告，就是常控告我的孩子怎样怎样，我这个样呢啊，为教会祷告也是一种控告，这不是的，这个是忧伤痛悔的心，然后呢在我们里面真的生发怜悯出来的祷告。好，成为带导者的呼召，你愿成为这样的人吗？一个愿意带导重建流泪的人吗？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七天的带导，我们最近在操练安静等候以及七天的带导。第一天清晨灵修的祭坛，为清晨灵修祭坛祷告，教会的更新始于个人清晨归回神的同在，不是忙碌事工，而是在神面前的生命。所以首先祷告什么？祷告呢，信徒都能够起来清晨灵修，有这样子祷告的祭坛，这是为什么我们西山灵修在中国已经有12年了，我们十年如一日，天天的就要这样子，因为这个是极其重要的，清晨要把头份的时间就献给我们的主，所以为清晨灵修的祭坛来祷告。第二个，圣洁敬拜的祭坛，为圣洁敬拜祭坛祷告，不是表演式的气氛营造，而是让敬拜重新成为敬畏的祭坛，带领人进入主人光，而会人的掌声当中。敬拜不是做表演，不是表演你教会的乐器有多少，而是能够用心灵诚实敬拜，能够用心灵诚实敬拜，用灵敬拜能够带下神的同在哦。所以为圣洁的祭坛祷告。好，再来第三个，纯正的话语祭坛，纯正的话语祭坛，为纯正的话语祭坛祷告，求主兴起中心讲十字架，十字架与生命真理的仆人，这是太重要了，就是讲传讲十字架跟生命真理的仆人，俊杰迎合不再妥协，只为释放神的道。但是现在的讲坛没有神纯正的话语，喜欢讲恩典或是非常肤浅的道，非常肤浅的摸不着实际的飘在空中的。今天是不是愿意为神兴起这种在传讲十字架道路的以及传讲生命之道的仆人来献上祷告？好，第四天的祷告是真实关系的祭坛，真实关系的祭坛，为真实关系的祭坛祷告，求主拆毁制度化的教会营运，医治彼此冷漠的连结，让教会成为彼此相爱的家，而会活动的场所。现在教会是不是只是一个宗教活动的场所呢？而没有，实际上没有真实的关系。那为什么没有真实的关系？在于因为没有跟主有真实的关系。今天我们能够相交，是因为我们跟主有相交，跟主有相交，把我们在跟主有相交所得着的再来彼此相交，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所组的生命团契就是这样，一定这些人一定早上有起来灵修，自己有安静等候在主面前操练，与主的关系连上了，你跟主连上了，你彼此你才能够来连接。那你跟主没有连上，当然你彼此连结就弄活动弄节目，彼此那个连结是非常肤浅的，跟那个俱乐部是没有两样的，只是一个宗教的俱乐部。好，为这个哦真实的关系祭坛来祷告。第五个，门徒培育的祭坛来祷告，为门徒培育的祭坛祷告，不是人数的增长，而是生命的复制，不是会众的维系，而是门徒的差派。门徒就是跟随者，主要呼召的是跟随者，跟愿意跟随他的人，不是信徒，要信徒而且要做门徒、哦、做门徒，门徒就是学习者，就是学习主耶稣榜样的人。但是在这方面的教导也太少，只要你信徒有来，你主日有来了，你又来十一奉献了、啊、你就够了、啊、教会搞什么活动什么节目你来参与就可以了，这都远远不够的。门徒就是要接受差派，门徒就是要起来服侍的，接受差遣的。好，为门徒的培育来献上祷告。好，再来属灵遮盖的祭坛，为属灵父母的祭坛祷告，求主兴起属灵父母，不只是管理，更愿意为下一代流泪祷告，传承恩膏。所以愿意更多的人起来服侍，做属灵的父母，带领人 复制，把你所得着的带领出去，把你所学习到的能够帮助他人也起来服侍。哦，所以呢，为属灵遮盖的祭坛祷告，也为因为带领我们的来代祷。哦，好，第七个，为国度的使命祷告。好，拆传国度的祭坛，为拆传国度祭坛祷告，让教会不再内卷自保，而是成为国度的出口，差派工人直到地极。所以教会现在是什么？教会都是立一个山头，都是内卷自保，甚至很怕别人，怕教会的人呢学习听到真道，所以呢就严严的辖制，严严的辖管。而愿神拆掉这样的一个辖制，让教会成为一个无墙的教会，成为一个国度性的祭坛。所以愿我们起来为这，所以我们就有七天的代祷。第一个为清晨灵修祭坛祷告，第二个是敬拜圣洁敬拜祭坛来祷告，第三个是纯正话语的祭坛祷告，第四个是真实关系的祭坛祷告，第五个是门徒培育的祭坛祷告，为属灵遮盖的祭坛祷告，再来拆传国度的祭坛祷告。所以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而不是单单做一个评论者，而是一个足坛者，起来足坛祷告，不是观望的，不是天天来这里灵修，天天来这里培训，就做一个观望的，而是一个流泪的，是一个流泪的代祷者，不是看着教会的问题在那一直摇头了，而是跪下来为教会痛哭祷告的人。好，那这个是整个我们今天借着整个从历史的人物以及现代的复兴史，我们所看到的到底神怎么样兴起他的仆人来代祷，而翻转了整个从堕落到复兴，就是从祷告开始的。愿我们都看到这个代祷的重要，让我们能够生命更往里走，让我们更多的与神连结，然后发自内心的看到教会这种光景。你除非你看到你自己里面受压受伤痛苦痛心，然后起来呼求，起来呼求，跪地的呼求，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一时情绪的，而是天天的，为你家里的孩子，为你的下一代，为你的家庭等等，为我们小家的同工，为我们的带领者，属灵带领者，属灵老师，组长们祷告，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复兴的一个起点。所以代祷者的呼召与使命，整个要听见神的声音。代祷者首先需要培养敏锐的属灵听力，能够分辨神的声音跟心意。所以我们最近操练安静等候，让自己的魂生命的东西能够沉静下来，能够沉浸下来，你才能够从里面听到神微细的声音，看见属灵破口。代祷者需要有属灵眼光，看见教会家庭和社会中的属灵破口。好，看到属灵破口，属灵破口，最近我在祷告当中，我就想到这个美国，这个外债那么多，好像美国呢，这个呢可能那个美国债券要违约了，想到美国债券要违约呢，那如果他违约就引爆全国经济的一个恐慌啊。啊，那呢这时候我就为这个开始来祷告。所以呢，当你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看见，有一些看见，那神会带领你来祷告。当你还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你就照着我们给你的一个样本，你开始学习如何祷告，慢慢慢慢的慢慢，你自己安静下来之后，圣灵就在里面能够像涌流方式的，你就能够开始从里面涌流出来的祷告。好，这在破口中，代祷者勇敢地站立在破口中，以祷告来抵挡仇敌的攻击，为神的子民征战。当你看到破口中，你就像到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到现在为止他们都戴个小圆帽，然后在那里捶墙祷告，把他们祷告的纸塞在那个城墙的中间，这个就是这个意思。站在破口，破口原文指的是裂缝，城墙的裂缝，他们就是这样把祷告纸塞在那裂缝中祷告，而城墙就是一个保护，就是一个遮盖啊。然后呢，为这些破口来祷告，持续不断祷告，代祷者坚持不懈地祷告，直到看见神的旨意成就，破口得以修补。好，所以呢， 这是这次我们去拜访戴基中院长之后呢，神对我们的带领，对我们西山灵修的带领，所以我们发动所有的学员开始起来做带导者，开始操练，天天的操练，不止安静等候，让自己的魂生命能够沉浸下来，更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能够成为神的带导者，所喜悦的带导者。因为耶稣也为我们带导，他2000年前在科西玛尼前 玛丽园就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也在持续的为我们带导，不是我们能够带导，是主耶稣他在父神右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得着力量与能力能够带导。但是你可否愿意安静你的心，能够与他更深的连结，然后做个神所喜悦的带导者。接着让我们借这首诗歌一起来敬拜耶稣为我祷告。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只是为自己呼求，更是为了这个世代，为了教会，为了破碎的器皿，为那些正在裂口中呻吟的灵魂来祷告。神不是不能亲自的修补裂口，但他选择一人能够站住来堵住破口的人。因为耶稣在最暗的那一夜也为我们祷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与他合一，复得荣耀。
耶稣，
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耶稣，这时候也坐在父神的右边来为我们祷告，你为我祷告，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心跟耶稣说，耶稣，感谢你为我祷告，感谢你为我祷告。我还在做十字架仇敌的时候，我是十字架仇敌的时候，你就为我祷告了，你就为我祷告了。今天耶稣带导的生命需要延续，愿你在敬拜当中领受这个延续的生命，能够站在破口中来为别人守望祷告。在我们敬拜当中，若你曾在 祷告当中感到微小无力，感觉我的祷告好像都没有用的，我的祷告好像神都不垂听的，我是如此的渺小，神他能够听我的祷告。今天主要对你说，不要看自己的微小，主他正在寻找像你这样的人，愿意站立，愿意站立与他同工的人。若在敬拜的当中，有人正在为教会、家庭或属灵同伴感到忧伤、痛苦，你想到你的教会，你就忧伤；想到你的家庭，你就心痛；想到你的属灵同伴，你就流泪的人，主要说，你的眼泪没有白流，你的眼泪没有白流。主他已经记录你每一次的带祷，你正在为这些破口来筑起墙垣。若你看见牧者的疲乏，教会的荒凉，下一代的软弱，心中焦急却不知道从何开始，你看见了吗？你看见牧者的疲乏，教会的荒凉，下一代的软弱，你看见了，你心里焦急，但是你又不知道从何开始。主今天要对你说，为什么？为他们站立在我的面前，我要从你的祷告祭坛中开始复兴的工作。 不要看自己的微笑。主在寻找愿意的人，主在寻找愿意的人。再度的敬拜，巨细的祷告，带着感恩的心跟耶稣说：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耶稣我的主，感谢你为我祷告。在敬拜当中，若你曾为破口痛悔，为罪恶哭泣，要对你说，正因为你愿意哭泣，我就用你来堵住破口，成为恩典的出口。愿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更明白神的心意。主耶稣，我们在做仇敌的时候，你就为我们代祷。今天这个代祷的生命需要允许，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祷告，也看自己太微小，觉得我们祷告好像都是你没有听见，好像我们的眼泪你都没有看见。但主，你诚然看见了，你诚然看见了。我们不只要起来祷告，而且我们要持续的祷告，不灰心。我们要求，要求，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但我们不能忘记。为自己的私欲在妄求。谢谢你，谢谢你在最暗的那一夜，你已经为我们代求。也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知道能够成为代祷者是与你的生命对齐，因为你就是第一个代祷者为我们祷告。现在你也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让我们有能力起来为别人代求。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也愿你把更多的代祷的负担能够加诸在每一位门训家人的里面，让我们承认我们没有能力，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来祷告，来堵住破口，来修复城墙，让仇敌不能趁虚而入。谢主耶稣借今天的信息帮助我们看见代祷的重要性。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耶稣我的主，感谢你。